这个苗，把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主日来到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借着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是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标准啊。那么讲到新约圣经啊，我们大家都会想到有一个人啊，就是使徒保罗。这个人呢，不管怎样，他至少新约的圣经他写了13卷书信啊，出于他的手笔啊。那么他的出身、他的教育、他的家世和他后来的服事啊，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或深或浅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啊。那么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对他我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那么这个人好像又知道他，可是呢，他如果站在我前面啊，这个人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我敢和他亲近吗？他是一个性情怎样等啊？而且我们从保罗和他有一些同工的相处的上头啊，比方说他和这个彼得好了，使徒彼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对彼得有相当重的斥责啊，说他水火装甲。后来他在第二次旅行一开始的时候，和他最重要的同工啊，希拉啊，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啊，却是分手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的话，他可能不是一个，而且他在有些教会，比方说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他就是斥责很深。另外的话呢，他在对这个另外一个，比方说像对加拉太的教会，他说我很奇怪，你们怎么这么快啊就信从另外一个福音啊？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性情很严厉的一个人呢、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后来当最近我在常常思考保罗在腓立比的工作，和他后来所写的腓立比书啊，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保罗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是非分明啊，但是爱心丰富啊。所以我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谈一下子腓立比的故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子，这边它有三个部分呢、啊，有一个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布道会啊，另外是一个怎么讲惊天动地的祷告会啊，那个在监牢里头，这是他们的苦难呢、啊。第三个部分呢、啊，在保罗的身上和腓立比的教会啊，有一个非常亲密感人的一个友情的故事啊，我把它提升到有爱情的层面啊。两个多月以前，我和大家讲到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就发生。第一个是圣灵的介入啊，把保罗他们原先安排好好的计划，他们本来把他的福音的工厂从亚洲的一个角落带到一个这个辽阔，而且对他们讲是一个未知的一个欧洲的大陆啊。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同工的不和啊。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和那个希拉就分道扬镳啊，把一个从人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啊，变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开始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结论啊。在那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地上的同工，保罗那个神给我们预备天上和地上的同工，地上的同工是我们在地上在教会在宣教工厂上头我们服侍的伙伴啊，常常会有意见的不同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很强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互相尊重互动的关系啊，同时我们要非常珍惜我们能够在一起服侍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天上的同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那就是神啊，那么他赐下我们服侍的恩赐，也给我们服侍的呼召啊，他是我们服侍的装备者、策划者和成全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和天上的同工服侍，我们就要敏锐地体会圣灵的带领，调整我们服侍的脚步啊、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天上地下的同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要不住的祷告， 祈求寻求神的同在，同时呢保守求神赐给我们与人同工的智慧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刚才于斌带领我们所读的，从使徒行传16章11到34节，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保罗他们一行啊，在腓立比的宣教活动啊，前后不是很长哦，就是大概两个安息日左右，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啊。这个教会你去看，在新约许多的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见证，是一个等于说是保罗所心爱的。首先刚才提到在16章12节这里提到，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那么在这里，这里我忘了一张 slide， 在这张 slide 里面就是谈到保罗他当初进入到第二次布道会布道旅行的时候，他一直是要么是往西走，进到这个美西亚，就是小亚细亚，就是这个以弗所那一带，神不允许，他就要向往北走，就进到比推尼那一带，神也不允许，往左也不行，往上也不行，于是就向西带到了特罗亚，于是就进入到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布道旅行的这个真正的开始，就是腓立比啊。那么腓立比呢，刚才提到是马其顿这一带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啊。很明显的，腓立比是军事的地位远远超过它商业的价值啊，而且它有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就在这个地图的当中啊，这个地方。保罗从特罗亚进到腓立比，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腓立比的话呢，它是从亚洲到经过马其顿到罗马这个地方的一条非常直线的一个官道啊。这个官道我给大家看下一张图画，就是所谓的伊格纳修大道啊，从这个腓立比那个经过铁撒罗尼迦，然后一直往西到这个马其顿的最西边，那个地方其实是离罗马的那个，不对不起，不是罗马，离那个意大利那边是最近的一个地点呢。然后的话呢，在那个铁撒罗尼迦这里往下走，就进入到了哥林多那个雅典这一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腓立比是一个军事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居多都是外邦人，犹太人很少，信奉犹太教的可能有一些啊，但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保罗到那里去就要寻找他重新传递福音的一个策略啊。那么腓立比这个城市是差不多300多年以前啊，这个腓立比亚历山大纪念他的爸爸，就把这个城市命名。这个城市变为重要是在主前4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将军呢，叫做窝大维啊。这个人他当时把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呢，他和另外几个军事领袖就把这个整个的混乱平定了，然后他就成为后来的该撒奥古士都啊。那么这个人的话呢，他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是完全的帮助他，于是因为这个缘故把腓立比列为罗马的殖民地啊，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给他们所有的居民有罗马的公民权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的话呢，保罗在腓立比他整个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两周左右啊，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但是同时也经历苦难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要是在这个地方的两方面。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子啊，传福音啊，就是11节到15节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啊，这一段的话讲得非常的短啊。所以当保罗他们来到腓立比，走在路上啊，第一个感觉很新鲜嘛，也很陌生啊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圣灵把他们要带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候你想到他心里第一个事情，我们到哪里去传福音啊？神带我们到这里来，这里又没有那个会堂，就是不知道从何开始啊。那么到时候这个地方他们就打听了一下子，就发现这里有一群的妇女在安息日的时候 会在河边那个地方聚集祷告啊，可能也读经等等啊，在河边聚集啊，对于被掳的犹太人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是一个常常有的习惯啊。当我们在读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举个例子讲啊，当这个那个先知以西结啊，他领受异象的时候在哪里啊？你去读就会发现，他说在加巴鲁的河边呢、啊，那个是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在河边呢？因为对犹太人而言，聚集有水是重要的，他们很多的礼仪啊要靠这个洁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河边聚集啊。另外在诗篇中间有一个最有名的诗啊，137篇啊，一群我们想可能是在会幕里常常有侍奉，在音乐方面侍奉的一群人啊，他们到了是怎么讲，巴比伦的河边第一节啊，137篇第一节，坐下追想锡安就哭了。这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我们就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异地叫我们唱锡安的歌、哦、我们没有这个心情嘛。于是第五节第六节是最有名的话，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哦、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啊、他们之所以在河边聚集是一个习惯，也是一个等于说是传统啊。假定没有会堂的时候，所以保罗他们到这个地方呢，一打听就打听到这里了，到了安息日就到那里，果然一群人就在这个地方啊。我在猜想啊，在场的人不会很多、啊、那里又没有凳子，就草地上坐，大概10-20个人啊。保罗虽然看见这个场地不合宜，这个对象跟他想象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男人都没有，全部都是女人，这是他在整个欧洲福音开始的第一次的聚会、啊、但是不管了，只要有传福音的机会他就去 讲道、啊、圣经没有讲说他讲什么东西、啊、却感动了有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保罗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所讲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哥林多前书1:2啊。这个道理是愚拙的，但是在当时、啊、就进到有一个人的心里头，这个人就是来自于亚西亚，就是小亚西亚推亚推拉城，这个启示录里面7个教会中间的一个、啊、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他素来敬拜耶和华。紫色布匹这个这句话、啊、当时紫色的染料是最昂贵的，所以用最昂贵的做出来的布匹一定是最昂贵的布匹，谁可以使用？上层人家的这种布匹的话大概利润高昂，所以我猜想吕底亚很可能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啊。他在这里面是一个领头羊啊，他在那里啊，听到了这个主耶稣所讲的那个保罗所讲的话之后，圣经怎么讲，神的道啊就进到他的心里，很奇妙，圣经怎么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个是旁观者路加医生感觉到的、啊、圣灵工作，当神的道进到他的心里，不但他的心里，包括他的家人、啊、这个家人包括他的仆婢，包括他家的仆人，都是妇女啊。这个时候保罗确信他们明白这个道之后，就给他们施洗、哦、那个归入主的门下。结果这个姐妹非常有意思、啊、当她一旦信主了之后、啊、她就坚持、啊、就留心，她一家留就强求求我们，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啊、她家显然很大嘛，保罗一行有4个人了，临时要加4个人到她家里去住、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这件事情啊，对保罗在后来看似一个寻常的事情，对保罗后来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所以这一场在那个河边的这个布道会啊，我们就看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传福音的原则啊。 第一个，只要有机会就要传福音，对方的信仰情形并不是一个主要考量的因素，当然若是可能的话，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这个用智慧调整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和重点，来面对对方可能有的一些需要或者是他在信仰上头的偏差。第二点呢，我们晓得我们的责任是清楚地传讲福音，对方的回应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晓得不要因为对方来影响我们讲解福音时候的热情第三呢，我们不要因为为福音的果效而担忧，我们只管撒种，浇灌生长却是在神呢，这是圣经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就这样子于是吕底亚是保罗在腓立比所结的第一个果子看起来是一个很微小的开始哪里晓得我用个话来讲，它就是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干旱之地保罗就使用腓立那个吕底亚和后来在那个地方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成为他们在欧洲大陆福音开始的地点，于是就把这个整个福音进到欧洲的这个浪潮影响一直到地极，也延续到今天昨天我晓得在那个早上有一个对欧洲宣教的有一个动力就是推动和祷告的聚会我在想他的第一天也是保罗在河边布道的那一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保罗多年之后当他想到当年福音如何微小的开始的时候如何神拦阻他在亚细亚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他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赞叹这个是后来他的感受也不能算是太后知后觉他怎么说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地方看到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个是保罗事后看出来的这个工作腓立比开始一直到今天所以当腓立比这个福音之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料下面一步苦难就接踵而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子腓立比的地方保罗和希拉他们遭遇苦难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记在这个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不是二十四十六节到三十四节这边其实福音和苦难我们知道就是 gospel and suffering 在圣经上头从来都是不管在四福音里头在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是同时一起提的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一起存在的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的诗歌敬拜里面讲到真光耶稣基督进到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样为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抵挡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抵挡就带来苦难和遭遇这是必然的现象越是福音兴旺的地方逼迫越大越是热心传福音的人苦难越深这里面的原因其实深入去谈很多但是有一个从最高层面的去想的话这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也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与世界王之间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只有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永远的停止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对目前的征战逼迫黑暗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信心要有盼望所以前面我们提到了保罗他在河边不是开了一场布道会之后 有一代里呢，有些妇女就信主啊，之后他就想到下一个安息日了，结果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啊，保罗就碰到有一个被巫鬼所附啊，然后这个会行法术的人，这个人呢，这个使女啊，她因为有异能嘛，所以就给她的主人呢、啊、带来很多的财富哦、啊。结果这个使女就天天盯着保罗他们这一行啊，然后常常出一些骚扰的言语啊。于是有一天，保罗就终于忍受不住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了那鬼，释放了这个使女啊。从任何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啊。结果却激怒了这个使女的主人呢、啊，因为这个使女不再有这个异能，可以使她的主人在身财得利了。就像有一次主耶稣到了那个加利利海，把那个鬼赶到猪群里面，掉到海里头。把鬼赶走了，太平了，应该是好事，对不对？结果这个当地的人都不喜欢，为什么？影响他们的财力啊。那么这个使女的主人呢，于是就怎么样，把保罗、希拉就先耸动当地的那个众人啊，这些众人可能是外邦人或者是一些暴徒之类的，然后就把他们带到官府，拥耸众人攻击他们，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两个脚上了木狗，反正很残忍的啊、哦。最后下在监内监呢、啊，好像外监还不够，非常严重的，处境极为危险呢、哦。这段的经文我们都很熟啊，所以我就不细细的讲。这里我就要跟弟兄姐妹思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保罗他们被关在监牢里头，而且这个与世界隔绝，处境危险。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就迫切的祷告，不是求神帮助我，不是求神解救我，而是赞美神呢、啊。我们就要想了，后来的话呢，他们就惊动了这种祷告惊动了天地，带来一场巨大的这个地震呢、啊。这个整个事情就感动了一个外邦的狱卒，救恩就临到他的全家啊。从保罗后来的思想，不但他的全家，还影响到他在军营里头的同伴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就要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在患难的当中，保罗、希拉他们赞美神的动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我们基督徒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存有同样的心思，去得到保罗他们这边的一个提醒啊。第二个啊，地震之后啊，没有任何的难处嘛。这个窗，这个虽然这个天摇地动，这个门打开了什么，但是犯人都在，那个监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哦。但是为什么啊，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狱卒啊会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的面前？保罗希拉是什么？是两个犯人呐、啊，这个狱卒是管他们的，这个匍匐啊，是不是跪下去？我不晓得哦。绝对是非常尊敬的问说，讲话好客气啊，两位先生呢、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这两个问题我们要思想。保罗、希拉患难中祷告的动力是什么？在巨大的这种意外事件中，这个狱卒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那个问题啊。患难当中，保罗、希拉的他们祷告的动力啊，25节这里说到，约在半夜啊，这个半夜，平常你关在监牢里头，这个我在想啊，白天还好过，到半夜啊，就是很悲伤的时刻，忧伤的一个时刻、啊，孤单、忧愁、恐惧最深的是一个时刻。保罗他们一定是在祷告啊，他们这个祷告并不是在求问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主啊，我们在服侍你，带我们离开这里啊！保罗他们怎么样？你如果去读这个25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以监牢牢房为什么？为他们的圣所 ，sanctuary， 就像我们这样子一样啊！想象在监牢里头，以诗歌为赞美啊，以祷告为献祭颂赞。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众囚犯怎样？大家没有在吵啊，侧耳而听，没讲说众囚犯在唱诗歌啊。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唱啊，他们被这一幕所惊讶，所吓住了。我在猜想啊，他们也在思想敬拜上帝啊。那么在这里，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是地上的敬拜啊，不是在教堂啊，不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所，而是在一个黑暗可怕的监牢里头。可以比美什么呢？比美天上的敬拜。最近我那个带那个门徒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讲到敬拜啊，这个敬拜一讲，他就讲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那个是天上的敬拜。那敬拜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神在那里，其他所有的人向神献上颂赞。我就在想，保罗在监牢里头啊，你说神在不在啊？在他们的心中，神就在那里啊，在神的面前献上他们的一个敬拜啊。所以在这里，我就要想了，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想之后，他们才会有赞美的动力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他们这个时候一定是完全被圣灵充满，有喜乐，深深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原来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感谢的啊。我就尝试思想想一下子保罗他们有什么样子可以感想。第一个啊，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困难的环境之下为他们打开腓立比福音的大门。他们能够在腓立比带领吕底亚一个人和他的全家信主，其这个之前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难处啊！这个若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他们心中认定的。第二点呢，他们非常的喜乐，因为遭遇逼迫显明是什么？你遭遇逼迫，因为你的对手很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情，正是打击到幽暗势力的致命弱点上。我以前听过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魔鬼撒旦带领一群小鬼遍地游行啊，要寻找可吞吃、可欺骗、可诱惑的人。在有些这个教会啊，他们有些地方啊，他们就非常的努力去工作，结果有一些教会啊，这些根本就不进去啊。有人就问这个魔鬼，为什么你们不去那里啊？他说那个地方一滩死水啊，不需要我们去工作，对我们的黑暗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当保罗和希拉看到苦难临到他们的时候，这样子的强烈的时候，表示什么？这是撒旦惧怕的地方啊。第三点，他们知道这个苦难是短暂的，暂时的忧愁最终会带来他们信心的成长。这个就是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啊，苦难之下的时候仍然有盼望，会带来最终的喜乐啊。第四点呢，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思想啊，不配侍奉神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使他们如今有资格为主见证，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在初期的教会啊，你如果去看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最开始的时候，彼得和那个约翰受了多少的这个关，但是他们出来了之后说那个信靠神不信服神人是应该的啊，所以他们心里欢喜。有一句话，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配为这名受辱是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光荣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表现呢、啊，不但兼顾了他自己的信心啊，没有想到也影响到狱卒和他全家的悔改得救啊。突然之间啊，这个地就大地震啊，二十六节。这个地在马其顿那边据说地震是非常普通的啊，但是这个地震来的时间正是诗歌赞美最高潮的时候，而且剧烈的程度不可思议， 连不但是门那个门窗打开，连那个锁链都开了啊！这个真是难以想象啊！突然间在黑夜里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狱卒以为这个囚犯都跑掉了嘛，哪里晓得拔刀自杀啊！因为他晓得囚犯逃跑他是会被处死的。结果保罗大叫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在这个上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狱卒就在这个29节啊，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的面前，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这个地方他这一句话有许多我们需要思考解读的啊。首先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啊，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需要跑到两个囚犯的面前跪下来求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他讲是很重要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哦、他内心的光景有什么，我稍微思想一下子、哦、首先他有极大的恐惧，对不对？这个恐惧的话呢，我就直接恐惧的时候讲话都是直接讲出来的、哦、他怕什么？他怕他没有得救嘛？我并不知道他得救的定义是什么，但是他怕他没有得救，我就用他的话。第二点的话呢，保罗和希拉这两个人一定得救的啦，他们身上有那么大的一个平安在那个地方，我就是要想要得到这个平安。而且他想到世上真的可能有一个神呐、啊，否则这个地震怎么来的？时间那么巧。而且来得这么巨大啊！但是这个神我到现在还不认得啊，他很惧怕，因此他没有得救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见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积极的寻求人生的意义的一个人啊。于是神在这个地方啊，就跟他讲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啊，他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是很世人都希望被得救，希望到乐园，希望得到永生、啊、世人的方法都是当怎样行，要做什么可以得救。保罗希拉怎么跟他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信主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历史啊，狱卒全家受洗归主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寻求人生意义的人啊，要用积极的态度，于是他就得到神对他的应许，寻找的就寻见了，他是我们寻求真理的人的一个榜样啊。于是这个狱卒就兴高采烈的把他们就带到家里头去了，一起吃饭的等等都非常的喜乐。保罗在这里留不住了，于是就要走了啊。走之前，在这个16章的最后，两人出了监就往吕底亚家里去，就见了那里本来应该只有妇女信主的，就见了弟兄啊。前后一个礼拜啊，许多人在思想，在这一个礼拜的当中，吕底亚他们的改变呢、啊？我不知道什么改变呢、啊？带领有一些其他的人信靠耶稣基督啊，包括一些的男人呢、啊，这个弟兄啊。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啊，这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啊，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子的开始了啊。所以在这一段呢、啊，这个11节到这个34节啊，我们就看见保罗他传福音的策略，为福音所受的苦难，最后因福音所看到的荣耀啊！短短的2个星期，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开始了基督教普世宣教新的里程碑啊！所以这个腓立比的故事到这里可以结束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怎么样呢？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一个真挚友情的一个开始啊，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保罗他一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如果你去问人哪一间教会是他最贴心的呢？如果你问到我，在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有把握讲，就是腓立比教会。因为当你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读不出来，你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保罗书信中最亲切、最温馨、最富人情味的一封。因为这个，当你进到，我会给大家提几处腓立比的经文，你就会发现短短当他写那个腓立比书，是他布道之后十多年之后了，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的时候，对当时的短短的两个星期和他们后来的这种书信上头的来往，给保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来看几点。首先呢，保罗记得福音在腓立比教会是如何开始的，首先就是腓立比河边的布道会。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五节，其实是第五节了，这个前面两节是这个想到你们就欢，那个就感谢你，一想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欢喜啊。这里你可以想到这个教会在他的心中一想到就快乐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一点呢，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后来那个因为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头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吕底亚信主的那一天嘛，就是在腓立比河边的那一天。保罗清清楚楚地记得，说不定他还记得谁坐在哪里，他都记得。而且不但如此，这些人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对一个传道人，对一个基督徒了，我这样讲，对一个门徒信徒，没有比这个使他心中更得安慰的。不但如此，从头一天怎样直到今天呢？刚才我讲到了欧洲的那个福音运动，头一天是哪一天？大概也是这一天嘛，是不是？首先保罗就记得福音的开始那场布道会，然后呢，福音的开始他为福音所受的苦难，这个在第十二节十三节第一章这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什么事，他和希拉被关在监牢里头，叫福音兴旺，这应该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以致我在捆锁中，在狱营全军中怎么样子，他没有讲说我很难过，哪里晓得为基督的缘故显明福音所带来的果效啊。这个地方你乍去读的时候以为他所讲的他为福音的苦难，其实我觉得他这里更深有所指，就是指那一天晚上他在监牢里头被关，被关了之后还带领了那个狱卒和他的全家信主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保罗记得福音是在腓立比教会如何开始的。第二个，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生活上头的帮助，这个是记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保罗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就往南走嘛。论到受就是帮助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并不觉得别的教会不愿意帮助他，他拒绝。你在哥林多教会那里看到啊，就是为什么呢？什么铁山罗利加，你们也，他到了南边去的时候，这个教会继续的金钱的支持他啊。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再来啊，除了金钱之外，这个教会还打发人呢，到他关到监牢里头去之后，打发这个他们中间的一个会友以巴佛提到罗马去帮助他，做他的，等于说是因为那个保罗身体不好等啊，在这个地方怎么讲，他是你们的供给我所需要的，结果以巴佛提，我想一住好多年嘛，很想念你们众人， 极其难过，然后的话呢，他也病了，他实在是病了，病得要死。保罗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的把，现在已经好一些了，要送回到这个腓立比去，免得他有什么意外，使得我这个忧上加忧啊。这边我们就看见了，所以在下面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已经充足了。其实保罗他事实上生活是有缺乏的，但是我们晓得保罗这个人，他能够处卑贱，也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我已经充足了，我非常的满足，我有一切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受了你们的馈送。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怎么样，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把对从腓立比来的这个帮助啊，看成是教会献给神馨香的祭物。这是一个人对于对方的一个帮助最伟大的一个感谢啊。保罗这种人能够讲出这种话来，你就想到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对他心中的那个地位是何等的尊重啊，何等的高啊。最后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三点了，这边我前面两点我们看到他们在福音上头这个教会对他的继续的这个参与啊，也在物质上生活上对他的帮助啊。但是这个点呢，我的发现仅仅是外在的因素，最重要一点，他们中间呢，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心灵上头的契合，这是在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第三个层面的关系哦。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什么叫做心灵的那个接触啊，心思意念是一样的啊。事工上头的合作非常的重要，能够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当然重要，但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中间最超越的一个帮定啊，不是这个身体上头，也不是内心的头脑上头的，而是心灵的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啊，只要想到他们就会喜乐，只要想到他们就会感谢神啊。许多的时候我是在想啊，父母对最喜爱的儿女就有这个心思，情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个心思，年纪大的时候配偶之间有这个心思啊，那就更是美好，更是伟大啊。保罗这里怎么讲啊？腓立比书我就讲第一章三到四节，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每逢祷告的时候想到你们我就欢喜啊。这种是什么啊？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里就是一个令他开心，令他喜乐，令他感谢神的，是他的心肝宝贝了，我可以这样讲。这种友情啊，保罗在别的地方没有发生过，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啊。二章十九二十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安慰啊。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心中惦记啊，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啊，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就是想到啊。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我们看一下啊，二章一到二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啊，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这就是心思意念。这里你一去看的时候，好像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这里对腓立对别人是劝勉啊，对腓立比教会，保罗心里面讲到他和这个教会的关系啊，这是保罗给喜乐最大的满足啊。 保罗不是超人的，你在哥林多后书看到他为主奔波那样子的苦难、哦、他讲了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他何时软弱他就何时刚强，他就想到在主里，天上的神和地上在主里头与他有同有一样心思意念的人，这是他得力的这个动力啊。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这样子三方面，一方面是在工作上头他们的同工，一方面在生活上头互相的带导和帮助、哦、这方面这两方面我把它当作是外在的啊。但是这个第三方面心思意念，这是在灵里头的相合、哦、所以在这里什么心思意念，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可以一起侍奉，我们觉得以为很美好，没错，互相祷告互相帮助关系很好，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在灵里头相合，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并不是你的心思也不是我的心思、啊、神使得我们的心思在很多事情上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对很多那个事情，对于那个灾难，对于苦难，包括对于美国最近的选举，我们的看法会很不一样，要以谁的心思意念？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他在腓立比书上 所讲到的。所以在这边盼望、啊、我们在主里头一起服侍，特别是弟兄姐妹们要记得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最后的话呢，总结啊，腓立比的故事呢是一个福音的故事，苦难的故事，真挚友情的故事，是一个福音和教会经历苦难的故事，建立了欧洲第一间教会。这样子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四个人开拓了基督教普世宣教的里程碑、啊、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功课，腓立比的故事也是一个牧者和教会之间真挚友情的一个故事，他们一同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这是我们效法的，需要效法的。保罗一生为福音奔波，看似孤单，但是对他内心最真实的帮助，他好像没有他自己的亲人，结果他在主里有许多的亲人，特别是这一群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啊，不离不弃，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带给他心里无比的安慰喜乐和什么和鼓励、啊、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保罗和腓立比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腓立比教会也是我们今天威明顿教会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啊、许多的时候他们纪念他们的牧者，成为牧者和关系上的一个那个教会关系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典范，求神也帮助我们，特别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提醒我们，除了外在侍奉和精神上头的互相的帮助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意念，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然后得到平安与喜乐。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时候，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卑微，我们看不清楚，求你如同保罗的祷告，求你把那世人智慧的眼睛启示的灵摆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主你在我们当中你自己的心意。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主你使用他，给他各样的恩典，各样的那个，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见借着腓立比的教会使他们成为一个在主里头不但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团队，更是我们今天效法的一个榜样，帮助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在腓立比教会的身上学习到这三方面的功课。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